王所有的光色里面是最至圣的啊，最好的啊，就叫王啊，光色王啊。那这些最好的光色，它相互又在互相的庄严啊，互相的辉映啊。哎，互相辉映呢，它不仅在极乐世界本土辉映，而且一一光又能够辐射到他方世界去，遍照十方无量刹土。好，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情况，我们现在的娑婆世界当下，我们也有西方极乐世界的光色遍在我们这个地方啊，但是它是一个法性的光色，我们的肉眼啊它是看不到的啊。虽然看不到，当我们在至诚念佛的时候啊，这个光色是会加持我们的，我们是会跟这个光色产生一种啊这个照出的这样的一种互动的啊。但是你不念佛，你跟这个光色你接触不了啊。这蒙光照处，蒙光照处照，这个肯定会照过来，没有问题的，但是能不能接触上，这就是第二个问题了。能接触到这个光色，需要我们信愿持名才接触到啊。所以这里也在讲遍照的问题啊。那么这样极乐世界的光和色相互的交罗，就是互相的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有时候表现为就像一个模拟宝珠，把所有的宝珠的光色都融在一个珠子啊，它融色的所有光色的珠子又在另外一个珠子里面啊显现啊，这里面就叫重重无尽罗啊，重重无尽啊。哎，这里面各个光和色虽能交融在一起，但是它从形部上来说各住各的位置，不相障碍啊。所以这个极乐世界的境界有点像华严中的境界，你从圆融的角度它是啊圆融一体总相，从形部来看有它的差别相，在总相当中差别相它也啊次第啊，安利啊，好，这些光色都是在整个的虚空际，只要虚空虚空无边，这些光色无边啊，它是不可穷尽的啊，不可穷尽。包括虚空，它有各种啊，这个珍珠网在上面有一个保护层啊，让人有一种绝对的安全感啊，不可穷尽。好，所以这些光明都是无量无穷的啊，如是无量的一一光明，一一啊妙丽的庄严啊，再加上虚空当中有天乐，天乐就是虚空当中有很多乐器，这个八种清风啊吹过来，自然这个乐器就能发出音声啊，这叫天乐啊。这个天乐不是说天上的音乐，这个天是代表无浊的意思啊，它没有人去吹奏去演奏这个乐器，它自然就有音声出来，这就叫天乐，无浊妙用啊。虚空当中有种种无量的天乐，还有自然的香叫天香，还有自然的花啊，再就是有真青啊，真就是啊种种珍宝合成的鸟啊。哎，这个鸟也很奇特，它也形成极乐世界虚空的一套华丽的景观。这些鸟呢，它有不同的光和色，它能够上下飞翔啊。那这些鸟是从哪来的呢啊？我们不要以为它就是三恶道的畜生啊，不是这个，这是从这个摩尼宝珠的光里面显现出来的。所以这些鸟，珍宝的鸟是阿弥陀佛的光所化成的 啊，这是阿弥陀佛预定法音宣流变化所作啊。变化所作，它不仅仅是让大家感觉到愉快呀，有丹鹤呀，有嘉陵频伽共鸣之鸟啊等等这些，它能发出和雅的声音。这个鸟可以讲经说法啊，这是真清的音声。还有鳞网，就是这个网下面有鳞朵，这个风一吹鳞朵它能发出声音啊。这是讲虚空当中有种种发出声音的音声之源啊，这些音声它都是雅振的。实际上这音声就是实相的音声咯啊。雅振讲这个啊，十方世界种种的音乐啊，比如我们世间最好的音乐享受是帝王，帝王的享受跟转轮圣王的一音相比，百千万亿不及其一。所有转轮圣王的音乐跟四天王天的一种音声相比，又远远不及啊。四天王所有的音乐跟道地天的天人啊所享受的一种音声相比，百千万亿不及其一。次第的到他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所有音乐之美跟西方极乐世界的一种音声相比，百千万亿不及其一啊。所以我们就很难想象极乐世界的音声美妙到什么程度，我们没有这个福报，我们听不到那个声音。你没有这个福报，听一种非常高雅或者非常哀的一种声音，你是受不了的啊。这个战国年间就有一个啊，这个是晋平王还是他很爱好音乐啊，然后就跟啊师旷说，我要欣赏上古的音乐。师旷就不答应，他说这个你啊最轻的叫清角，这个这种音乐他听说过，这个啊师旷他也能演奏，但是他不肯演奏，说你这个对你不好，就是你的德性够不上这个水平啊。如果你听了这个，对你的身体对你的国家都不好。但是他就是很执着，哪怕我就听了这个死去，我也要听啊。结果果然就没办法，师旷就演奏清角的时候，一下一演奏就起大风啊，大风啊，这个风声雷声一来，把这个晋平王吓坏了，吓得钻到桌子底下去了啊，这个就得病了，很快就死了啊。所以这个啊声音啊不是随便乱听的啊，是啊。所以我们的心太染浊了，很难办了啊。这个就是我们东林寺这样的佛号的声音也不是什么人能够听得下去的啊。上次到一个地方，我们带东林佛号带的时候啊，还觉得不错啊，过段时间它马上就变味了，或者声音啊速度就加快了，又成了它原来一样的啊那种很快的念佛的声音了，它不一样的啊。好，这个雅振啊，高雅啊，正大的声音啊，这个跟那个靡靡之音它完全不一样的啊。宫商清澈，宫商就是宫商角徵羽呀啊。它是搭配的非常协调啊，非常清亮啊，非常畅达啊，铿锵它的音节啊，铿锵都能录到自然的那种音节啊，妙和自然了啊。这个好，那么这些乐器这些铃铛发出的声音啊，它也是发出无量无边微妙的音声，就像一个啊盛大的交响乐啊。这种音声遍满西方极乐世界的本土啊，所以称为音乐之都啊。我们这个地球音乐之都是维也纳啊，法界当中音乐之都是极乐世界啊。那么遍满西方极乐世界啊， 不间不断，不间不断这就麻烦了。但有人我没有音乐细胞，我也不想听，你老是在我的耳朵不停，这麻烦了，睡觉都没地方睡了。哎，西方极乐世界这六尘是随心所欲的，就是心能转境的，你不想听自然你就听不到，你想听这个声音就出来了，它就这么自在啊。如果我不想听，你当我不想听的时候，你再美妙的声音对我来说都是噪音嘛，我不想听嘛，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不会勉强啊人去听啊。今天这个孟参老和尚讲恒顺众生，这个阿弥陀佛肯定是恒顺众生啊，虽然是很好的东西，你不想要，恒顺你的不想要。啊，绝对你不想要我还能，所以我们弘法也是这样，你不要以为啊、悲心很切，当他不爱听的时候，你还要跟他去讲，拽着他去讲，没有必要。啊，等他有求法的心的时候，你要不失时机的帮助他，当他还没有这种需要的时候，你就不要勉强去说，说的反而不好。啊，他说他会想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啊，你是不是别有企图啊，啊。还搞得在名闻利养方面他还怀疑你有什么企图呢啊，所以千万你不要做勉强的事情啊。好，那么这些美妙的音声就是清唱哀亮微妙和雅了啊。有时候我们常常会讲这八个字啊，这八个字就是十相音声的表达，它是非常不简单的，每一个字就能通到性海里面去的啊。好，这些哀亮的雅正的声音啊，不断的在演说着佛法啊，苦空无我诸波罗蜜啊，包括声闻教的啊四谛法，包括大乘的六波罗蜜、十波罗蜜乃至无量波罗蜜法啊，赞叹菩提道，就是这种音声赞叹大乘的啊，这种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妙道啊，来赞叹佛法僧三宝的功德啊，这赞叹佛法僧三宝功德更多的是回归到他的自信，赞叹我们自信本具的三宝的功德啊。或者再说啊，四念处是正勤啊，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分八正那分，就是三十七道频啊。三十七道频浪摄一切的佛法，它也具有藏通别圆的啊这样的四教的这样的一个区别，所以三十七道频含摄小乘也含摄大乘啊，就把三十七道频看成是大小乘一切佛法啊都在宣说啊。还有啊，种种的菩萨行啊，这个四谛啊，四圣谛、十二因缘法、种种菩提愿、六度啊，六度衍生无量的菩萨行，还有佛的果地上的十力、四种无畏、十八不共法等等等等啊，像五分法身等等，它都是这些音声都在宣说。所以我们啊，四弘誓愿说法门无量誓愿学啊，啊，真的是在这个娑婆世界我们很难兑现，想学一个法门我们都觉得很有困难啊，这个烦恼很重啊，时间有限啊，色身不够啊，有时候烦恼重到什么地方，叫他去串聊啊，这个谈话一身都是劲，一拿起书经书就打瞌睡啊，这个瞌睡一来他想正好就睡他一觉，哎，人就是这样的啊。所以现在这个啊，大家可我们要直面自己了啊，他有的人喜欢在疗房里面，实际上他待了一段时间他觉得哎呀不能在疗房里面，在疗房的一个特点就是容易睡觉，倒不如到念佛堂啊， 你来念念佛，大家你看着我看着你还不好睡觉，在房间里一个呆，反正都一个人啊，只很容易放逸啊，所以这次接下安居，我们让大家来念念华严经倒不错啊。你念华严，实际上念华严经的时候，哎呀，7:30本人都觉得都有点昏沉，哎呀，昏沉吧，但你昏沉几分钟，你不好意思，赶紧睁开眼睛再念呢 它总有好处啊。如果你在疗房里面，你一昏沉可能就昏沉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了啊，你在那里昏沉，大家盯着，可能昏沉几分钟了啊，你不好老在那昏沉吧啊，所以大家一定要依众靠众了啊。哎，西方极乐世界，他这个学种种法门，他就方便了。这些音乐的声音，这些铃铎的声音，这些百鸟的声音，都在讲说佛法，而且种种的法都有，37道品，藏通别圆，全体具足啊。佛的果地上的法也跟你称信宣说出来，那你说说这个？这才是一个法界的啊，这个佛教大学了啊，佛教大学啊，在我们这个世间学一个法门确实很困难啊，就是啊，别说看深奥的经典，我看就是念佛直指，也不一定所有人都能看得懂啊，啊，或者一看，哎呀，这很平常，放在一边，实际上。你能看出里面的意思吗？啊，别说这个，有时候我去年讲文昌帝君啊，殷志文讲的，别人哎呀，他说这个你讲的很好啊，我也看了，怎么我看不出来，你怎么讲出来了？实际上很多人文昌帝君殷志文他是看不大懂的，他一看那些典故一些文言文他是没有办法的，虽然是讲一个因果的事项的东西，实际上他不一定看得懂。所以这个我们从50以来讲这个白话文运动啊，什么跟我们的文言文已经隔离得太远了啊。所以这么好的东西，我们很多人不一定掌握了。这就是我们学法门太难了，这个事情啊。好，那么还有大慈大悲大喜大舍这样的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啊，不可思议的无量法门，西方极乐世界能演说不可思议的无量法门，那不是84000法门了，那是恒河沙的法门了，那真的在破译微尘出3000大千经卷了啊。所以啊，这个那么这些这个医报的这些景物啊，声音所说出的法，能够成为放之法界而真理的而皆准的真理，无论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乃至于东南西北啊，这样的10方啊，无论是医报还是正报还是他的色心啊，色法心法，好，这个法都能够穿透过去啊。那么这个法为什么讲那个跟10方3世这样的医正融通无碍？不是说我们这个法这种规则这种真理只是适用地球，到了其他的星球就不适用，那不能成为真正的法。真正的法就是具有普遍的立法原则，不仅在这个世间是真理，在另外世间照样是真理啊。这个十善业道就是善的啊，十善业道是善的，放在地球是这样，放在他方世界照样也是这样啊，是这样的，你修这个10大愿望，修菩萨的6度啊，这就是圆满啊，这个获得啊如来无量功德的这种因行啊，所以这些法说出来，能够是十方三世一些 差毒都能够管用的，而且这个法能够穿透过去，这种法音能够穿透过来，穿透过来，所以阿弥陀经讲阿弥陀佛经现在说法，经现在说法意味着什么啊？就是无论是多少前面多少节，阿弥陀佛是经现在说法，现在仍然是经现在说法，未来还是经现在说法。阿弥陀佛的法音是遍在整个法界的，但是我们为什么听不到啊？这就是我们的业力的障碍。如果正在念佛三昧，阿弥陀佛的法音也就在当下啊。好，那么这句话也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一尘一身啊，一音都跟十方三世贯穿无碍，相融相即啊，这就是世事无碍的境界啊。那么这些法也在劝勉我们啊精进的修持啊，所以这些法音所宣说的一些内涵，它的一种音声的格调就等同于佛的音声啊，跟佛的音声没有两样啊。这在告诉实际上这些依报的声音就是佛的声音，依正不二嘛啊。从这些依报发出的声音是阿弥陀佛的愿心显现出来的，也是完整的具足阿弥陀佛的法身报身应化身他的涅槃的事得的，所以这些音声就是佛的音声啊。这个水不可思议的妙水，它也就是佛水，或者叫水佛啊。要么它不可能能够应和这么多人的心，水是无心，能够应所有沐浴者的心来满他的愿，这不是佛心吗？佛心就是佛无心，能够满一切众生的心，是以一切众生心为心，这跟佛就没有两样啊。这叫等我有意啊。那么极乐世界这些往生者闻到这些法音以后啊，都能够啊这个提醒他的正念啊，念念随着他所好要的法来接纳，来信受，来转变自己的知见心行，哎，这样就能够快速的证到三乘的圣行啊。比如听到这些法，如果他没有得出果的啊，能够断见惑得出果啊。如果他是出国的，听到这个法得二果三果乃至四果，如果听到这个法，如果是他还没有发菩提心，他能够把菩提心发起来啊，就是他能够啊很快的有证入啊，不是听了以后啊左耳进右耳出啊，听了啊无动于衷啊，这种声音音声的穿透力极强，是能够在我们的灵魂深处啊，用这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它就在我们最核心的念头当中进行转化的。这种转化把我们的无量光寿的性德调动起来，它就有巨大的破无明啊，这个断烦恼的功能，就能速证这种三乘。三乘就是声闻缘觉菩萨的这样的一个殊胜的行持啊，啊，就能够证入到一切道品啊，三十七道品藏通别圆的啊，分别的利益啊，得到无量的解脱啊。无量解脱就是针对我们无量的烦恼都能断除，断一个烦恼得一份解脱，无量烦恼啊，这个对治得无量的解脱啊。那么这些法上的利益也就等同于亲自坐在阿弥陀佛面前聆听佛的法音一样，也没有差别啊。那么阿弥陀佛为什么会变化这些百鸟 来讲经说法呢，啊，这就是这个叫做善巧方便。佛阿弥陀佛知道啊，叫四悉檀利益嘛，要让众生欢喜啊，得欢喜意，这叫四界悉檀啊，能让众生啊，这个对治他的烦恼，这是对治悉檀，能让众生啊，能够升起他的善根，这叫啊为人悉檀啊，能够让众生根据前三种这个方法能够切入到第一义谛啊，这叫啊这个入理啊悉檀。那么有的众生确实他对佛非常恭敬，在佛面前听法他总会觉得有点拘谨啊，所以如果能听到相似的法啊，一样的法得一样利益，如果鸟在那里说法，它比较自在一点，啊，鸟在那说法它比较自在，有时候它无论是站着听还是坐着听，甚至躺着听也没关系，啊，当然这是众哎，让众生他比较自在啊，闻到这个法，哎，他生欢喜。然后他一看，哎，这个鸟都能说法，我都是人呢，我都不如他呀，哎，生惭愧心喽，啊，哎，那个鸟为什么说法跟佛说的这么一样？哎，进一步思维，鸟就是佛，物证诸法的平等的理体喽，哎，他都能够，哎，比在佛面前听得到利益更大，哎，阿弥陀佛就变化各种鸟来说法啊，所以他不是无因来变化的。他肯定对某一部众生某一部分众生有利益的啊。好，那么纵然是待业往生的凡夫，闻到这些水呀林朵呀百鸟说法，他自然就精进了啊。这个无情的器界能说法啊，有情的百鸟能说法，就对一个往生者的那种这种震撼力啊，它会很大，一震撼它的精进就会上来啊，精进波罗蜜啊，一些善法离开精进是不能成就的啊，如果你的根基在地，你就是懈怠放逸，懈怠放逸是一事无成的，一个人只要懈怠放逸，他的种种的烦恼就会显现实际上，现在我们众生很多的不能得法上的修行利益，懈怠放逸是一个重要的一环。他在某段时间他可以非常精进，如果放在一个长时间里面，他就容易懈怠放逸。啊，为什么？因为凡夫众生本，这就是凡夫众生的这种本性决定的，他就有这个烦恼在里面。很难持熟的精进啊，但是西方极乐世界他能够把这个常精进菩萨的德能显发出来，让你啊这个永恒的就那么精进啊，精进就是不仅行为上不会有啊放逸的事情，就是你的念头上都是没有一念的疲倦之心，没有一念的疲倦之心，他当然行为上修行上就很精进啊，他就不会有退转，不会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现在我们众生为什么就是常常会有疲倦之心，疲劳厌倦啊，说起这个心本人也常常起来，哎呀，一天到晚那个人我是非这么多啊，这个搞得我都觉得没意思，哎呀，你们不要说了，我有什么时候不干的，就是他容易疲，这个不疲不厌是这个菩萨的发心，十大愿王可以不疲不厌，我们发起不了这心，我藕断时间发点相似的心吧，那个事情太多太烦太啰嗦，哎呀，就是得了啊，真是啊。那西方极乐世界能够把我们的大菩提心显发出来，这是一个真心真诚之心实相之心，在这个层面上它会不疲不厌 他是纯阳的，是阳刚的啊，是无我的啊，所以他才不会退转啊。好，请看下面。又比国土纯一男子，无有女人，莲花化身不处胞胎，妙福美味能成法喜，从其所欲细随念至，无寒暑昼夜，无生老病死，无土石足山，无山途恶道，往来虚空金行树下，欲着佛事，视现神通，悉从心念。又夫寿命无极，如是种种快乐无极，故名极乐。好，先看这一段啊。好，西方极乐世界纯一男子，没有女人啊，这一愿体现在四十八大愿。他方世界所有女人啊，念佛能往生，那么就在莲花里面转女成男，从莲花出来都是大丈夫的相，就像佛一样的紫磨真金色，从莲花诞生啊。这个很殊胜，想一想我们这个世间欲界啊，啊，这个有女人就麻烦啊，这个现在也是没有办法啊。原来我看这个高僧传讲，就是对面我们有个化成寺，有一位比丘非常讲修行，他就不让女，坚决不让女人到寺院来。但是这个寺院其他的比丘就不理解，说这个不让女人来，谁来给我们供养啊？啊，所以他自己的观点比较弱，他就想一想，哎呀，觉得这个世间没意思了，他就从悬崖当中跳下去。这一跳下去，护法神给他拖住了，没有摔死。这个寺院比丘一看他不在了，哎，到处找他，在这个山崖底下，他还在那里打坐念佛了，啊，搞得这个寺院其他比丘就很惭愧，赶紧把他请回寺院，表示不让女人进寺院了，啊。这有这么一个啊，这个公案，他为什么这位比丘这么严格啊？这个女人呢、啊，确实来到寺院，来到这男女在一起呀、啊，啊，天天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烦恼就起来了，啊，你看善导大师都有一个说法，眼睛不看女人了，啊，这是防范于未然呐、啊，啊，啊，所以在这个。娑婆世界修行就比较难嘛，啊，这个我们其他的都有的寺院搞那个夏令营，夏令营是来了不少啊女大学生的。我们有时候搞这个，一方面出慈悲心接引众生，另一方面我们也是胆战心惊啊，我们想渡他，说不准被这些女大学生又把我们这个比丘渡走了，这都说不准的，啊。啊，所以我们在夏令营之前，这些辅导员都要开会啊，强调纪律啊，谁违反了怎么样啊？啊，但是杜爷说不准当时他没有什么问题，回去以后又是打手机又是打电话，出什么问题，我们都是预料不到的。所以这个女人呐、啊，啊，这个麻烦啊，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女人太好了。哎，但是却有人觉得没有女人不好玩啊！这个，我原来在北京就碰到一个，哎，他这个，他说，哎，西方极乐世界好是好，就是有一点不好。我说怎么没？他说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女人，那有什么意思啊？啊，这我不去，我要信基督教，我要到天堂去啊。 啊，天堂有很多天女啊，啊，对，所以这个也啊各有所取啊。我们是说没有女人太好了，啊，没有女人你就引发烦恼，这就是轮回的根本。女人这个晃来晃去，她会迷惑男人的心智，啊，糊里糊涂，啊，所以在座的女同胞，我们这个你们千万没有什么事，不要跟比丘去啊攀缘啊。这个我们说这里东林寺，如果有单独的女人进入比丘的疗房，这个比丘是要签单的啊，你不要害比丘啊，没有什么事，你们这个啊。以后等我们那个居士楼建好了，你们都到那个地方去啊，这个在那里啊，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啊，眼睛不要乱看啊，女人喜欢眼睛乱看啊，谈论是非啊啊，自作多情，这东西都很麻烦啊。这个，那么纯一男子，女人得到了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应该生感恩之心了。如果靠自己修行，动经无量劫都不能转女成男了。今生遇到了阿弥陀佛的名号大愿，一生就能转女成男，那这是百千万劫难以遭遇的一件事。赶紧抓住这个机会，到极乐世界成为男人。女人太苦了，烦恼太重了啊。啊，都是莲花化身，不由父母的胎生啊。那么一到那里呢，哎，自身用具很自在，妙服就是很奇妙的衣服，自然在身体上。你想要什么珍宝的衣服，就有什么珍宝衣服啊；想要什么款式，就有什么款式啊。啊，美味佳肴啊。但西方极乐世界倒不需要你像我们断食啊，非得要去吃，不会，只是我们待业往生的凡夫，他会有这个烦恼，觉得到了吃饭的时间，哎，他会动个念头要吃饭，哎，要吃饭，这个自然这个七宝薄气呀，这个挤呀坐啊，就会现前，你只要看，哎，这是他会觉得，哎，我不是原来的凡夫了，我是极乐世界的菩萨了啊！所以看到这个百味饮食，看一看，意念上领略一下，哎，他就觉得自己吃好了，吃了，而且马上感觉到真的像吃饱了一样，气力就很好了啊！感觉到用完了餐了啊，接斋了啊！这一接斋呢，哎，自然就没有了啊，就七宝薄气百味饮食自然就没有了。啊，所以这些美味，还有的就是不现前，你只要意念一下这种百味佳肴，就会感觉到自己用斋了，气力充盈了啊，哎，那么也是种种美味都有。虽然有美味，它不会贪着啊，不像我们世间，哎呀，今天好吃的，哎呀，这盯着眼睛看。这个波身，哎，动来一点，呵呵啊，原来我们在社会上那个啊，好久都没吃过好饭，是不能有人请客，他满桌，他是口里吃一块肉，筷子上夹上一块肉，在眼睛再盯着一块肉，全放不进去，啊，这个世间人对这个饮食是很难放下的啊，饮食男女呀，人之大欲成瘾。这个饮食放不下哦，啊，有的地方那个办那个自助餐，就怕一些什么人呢？他就是为了吃那个自助餐，啊，三天都不吃饭，三天不就是属于什么人呢？是摸着墙壁去，然后再摸着墙壁出来，啊。他也觉得这种大事，他就放不下了啊！为了这一顿都猛干，如果这老板碰到这样的人，那就麻烦了，老子。 好，那么这些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这些衣服和美味来了，它不是进行一种感官上的享受的，它能成就法喜的，这个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吃点美味佳肴只是一个口腹之乐，但是想想口腹之乐只是山寸喉咙的一种感受而已，一到这个肠胃里面去马上变成了大便小便，非常肮脏的东西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这个美味领略之后，它能成就法喜啊。哎，再就是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东西，这个就很自在了，随心所欲，细水念智。这个你有什么念头，念头就是一个能量，哎，马上质量就能现前。无论你的衣服啊、饮食啊、卧具呀、宫殿呐、这些都能够现前啊。包括这个想去他方世界去供养诸佛，供养诸佛种种供具啊，这个衣呀、香啊、床啊、宝盖呀、音乐呀啊等些都有啊，这个就是很自在了。我们现在这个世间辛苦就辛苦在什么地方，你的念头动没有东西出来，所以你得要辛勤的劳作，而且随着生存的这个压资源越来越匮乏，福报越来越少，相互竞争的压力越来越大。所以这个世间为什么道德感非常的低劣，就是由于要竞争要奋斗才能得到一点简单的生存条件，所以它就显得非常的残酷，非常的痛苦啊。如果我们这世间也是念头一动你什么东西都来，那都大家都可能比较讲道德了，都很谦让了，现在不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它有一种高道德，是有它的条件的，就是它什么东西自身用具念头一动就有啊。然后从它的气候条件来看非常好，没有大寒大热啊，四季如春啊，然后没有白天和昼夜的区别啊，它都是光明的世界啊，也没什么太阳月亮。如果表示昼夜常常会或者莲花开的时候表示昼啊，莲花闭合的时候表示夜，最多是这么一种习气的使然，但是它整个的都是光明的世间啊。然后从生命体来看，没有生老病死，没有我们生老病死八苦里面前面有四苦是一切人都要经受的，这种生苦、这种衰老的苦、这种疾病的苦、这种死亡的苦，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它是莲花化身，没有生苦，它是无量寿，没有老苦啊，它是金刚那罗延伸，不会生病啊，它是这个没有死亡啊，也是寿命无量啊，没有生老病死。西方极乐世界它的生存环境很好，没有土块石头种种的高山啊，西方极乐世界没有畜生地狱恶鬼三恶道啊，西方极乐世界的天人能够往来虚空，它有六种神通啊，不是我们到什么地方去非得要步行啊，即便是有火车飞机它也是有很多的局限性。西方极乐世界它有神助通啊，到这个极乐本土以及到他方世界，它一个念头一动就能飞行过去啊，就是往来，无论是来还是往来都是从虚空里面来的啊。然后在菩提树下，在七宝树下精行那种逍遥洒脱啊，这个我们看庄子的逍遥游很炫目呀，但是在这个世间谁能逍遥得起来啊？唯有极乐世界能够逍遥，你看他那种惊醒的样子就很逍遥啊。哎，你想做种种佛事，上求 佛道下化众生啊，包括普贤四大愿王种种佛事啊，想要实现种种神通，你只要念头一动就能成办。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了，这种六种神通无量的自在，这都是阿弥陀佛果地上的功德恩赐给我们的。否则我们一个待业往生的凡夫是不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的。啊，从中这就以果地觉作因地心啊，阿弥陀佛大慈悲父所赚购的所有的财富都恩赐给我们，就在这些表现状态当中都能显现。啊，我们的念头当中是显现不了种种神通，显现不了自在的，但是阿弥陀佛给我们，所以我们就能有这种能力啊。再加上寿命无极，寿命无量决定了我们修行不会退转，决定了我们一生可以成佛啊。在这个世间我们的寿命太短暂了，你就是纵能活100年啊，百岁老人都很少了啊，但是这100年也是弹指间，也太少了。所以我们想干一件什么事情，想干一件比较大一点的事情，这个寿命的局限性就让我们干不成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寿命无量，它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干成种种大事的一个时间上的保证啊。那么这样像上面所列举的如是种种的快乐啊，这种快乐都是法性显现出来的，就是涅槃的士德这种常乐我净的那个乐啊，绝代的乐，它是无量无边的啊，无极无有限极，也不是有对待的，它是超越了苦乐对待的那种绝代的乐，不会变异的啊。由于这样的因缘，它就叫极乐。好，谈到极乐，让大家好好乐意了啊！下次再讲啊！南无阿弥陀佛，愿以。